天津812大爆炸，地区住户要求政府房屋回购。泰国神殿恢复对外开放，当地居民和游客人心惶惶。上海股市星期三动荡，最后以微幅上涨收盘。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2015年8月19号星期三晚上的 BOA 卫视新闻，我是李一华。天津大爆炸事故发生至今已经一个星期，除了事故原因的问责之外，民众更关心的是大量危险化学品将对当地居民带来什么样的健康影响和安全隐患。有关消息节目中我们将有完整的电视报道。另外，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今天落幕，台北市长柯文哲上任之后首次到中国进行访问，他在两岸关系政策方面有关的言论备受关注，稍后我们也将有专家为您进行分析。不过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来聚焦天津大爆炸的后续进展。受天津812大爆炸影响的房主举行抗议，不过他们不满政府提供的临时租房补助，要求政府回购严重受损的房屋。这次的爆炸事件引起的房产、环境还有健康等问题与当地民众利益息息相关。有关详情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天津812特大爆炸地区的数百名居民星期三冒雨在政府举行记者会的饭店前举行抗议，要求当局以实际行动帮助他们挽回这次灾难对他们的个人财产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要回购，
要回购，
拒绝维修，
拒绝维修。
示威行动中，有人手持高音话筒带领众人呼喊口号，写有诉求的标语非常醒目，示威者还不时向进出大楼的记者表达诉求，希望引起舆论关注。示威活动中短时间曾出现示威者与现场警察对峙的场面。当地居民马涛在这次爆炸事件中受伤，同时房屋财产受到严重损失。他说：
就是冲击波过来的时候，我为了保护我老婆孩子，然后玻璃碎了，把我的这边面全都刮伤了。我们不要维修，因为房子已经没办法住了，包括它的污染和它的结构肯定都受到很大损害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一个是严惩凶手，再一个我们要求回购这个房子。大家都是新买的房，现在成这样了，我们不能接受。
一位女性抗议者说：
他们给我们一个月2000块钱的房租费，但是2000块钱我们能租什么样的房子？
与此同时，天津市政府举行的记者会在大楼举行，天津市环保局工程师包景岭说：
累计共有25个点位的氰化物检出，其中8个点位超标，超标点位全部位于警戒区内，那么最大的一个超标点是277倍。
天津市当局举行的这次记者会，除谈及事故环境检测、伤亡与救助进展外，没有正面回应楼外示威者对财产损失的诉求。民众抱怨说，当局只为受损住户临时提供每月约2000元的租房补助，对此房屋用户非常不满。另外，他们表示对当局评估事件财产损失的进展一无所知。有舆论说，财产损失补偿涉及政府监管责任外，还与保险理赔、事件司法责任认定等诸多方面有关。如果这一过程旷日持久，最终受害者还是普通百姓。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港口城市天津上星期爆炸仓库的业主利用与官员的关系获得明显有欺诈性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星期三出现的这一腐败指控很有可能会激起人们对爆炸事件的更大愤慨。发生爆炸的仓库属于瑞海国际物流公司，该公司的实际拥有人是前中化公司高管于学伟和已故天津港公安局长董培军的儿子董涉轩。中国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公告， 中国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正在接受组织调查。一个星期前，天津港发生危险化学品大爆炸，造成至少114人死亡，到现在还不清楚杨栋梁被拿下是否与天津大爆炸事件有关。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中国，接受组织调查的意思是被中共纪律检查机关羁押接受讯问。8月18日下午，中纪委网站发出一则只有一句话的公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党组书记杨栋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天津港发生危险品储存仓库大爆炸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大爆炸灾难使中国公众对中国安全监督问题的担忧进一步加深。杨栋梁担任局长的国家安检总局是中国负责监督管理危险品储藏经营的政府主管部门之一。另外，从2007年到2012年，杨栋梁还长期担任天津市副市长，分管政府常务工作。中国官方媒体早先报道说，这次天津爆炸所牵涉的企业瑞海国际物流公司没有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这一报道目前还不能得到独立的证实。发生爆炸的仓库储存着剧毒化学品氰化钠700吨，目前还不清楚杨栋梁的落马是否与天津大爆炸有关。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接下来带您把焦点转向泰国曼谷的爆炸事件。泰国当局公布了被认为可能是曼谷大爆炸作案人的画像，画像是一名年轻男子，黑色头发，戴塑料圆框眼镜。星期一的爆炸导致至少22人丧生。监视录像画面显示，一名头发蓬乱、身穿黄色衬衫的青年男子将一个包放在一张长椅下，后面离开后之后平静地离开，随后发生了爆炸。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目前还没有确定他的动机还有国籍。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一直在追踪报道曼谷爆炸事件的后续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志远刚刚和赫尔曼通了电话，并向他了解了泰国首都曼谷当地的最新情况。下面我们再来听听赫尔曼他怎么介绍。
Well, the Erawan Shrine reopened today.
阿育威神殿今天又重新开放了，离那里发生恐怖爆炸不到48小时。这是一个集印度教和泰国佛教的圣殿，圣殿也是中国游客云集的地方。今天也有一些中国游客来到阿育威神殿祈祷，还有一片地方空出来让人们纪念逝者，放置鲜花，为丧生者的灵魂祈祷。可以说人们并不是太恐惧，以至于不敢到爆炸发生的地方去。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星期一夜间发生爆炸后，我们在那里看到的是5-6具尸体躺在那里，因此在悲剧发生不到48小时重新回来是有些奇怪的感觉。
不过呢，关于泰国当局呢，现在泰国当局呢现在还在继续寻找捉拿这个泰国市中心商业区爆炸主嫌的这个凶嫌呢。现在还有什么进展，以及泰国警方有什么做了些什么？下面继续我们来听听赫尔曼他怎么说。
Yes, they have now released a composite sketch of the.
泰国警方公布了他们认为的神殿爆炸嫌疑人的画像。警方首脑说，爆炸手肯定不是单独作案，当局怀疑爆炸手属于一个网络组织，但没有明确是哪一个组织。警方悬赏相当于$28,000捉拿嫌疑人。泰国前军方首领、现任总理巴育敦促制造爆炸者前来自首，他说自首可以避免遭到击毙的下场。当地媒体援引不愿透露姓名的警方消息说，嫌疑人可能是维吾尔族，不过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任何分析人士的证实。
好的，有关泰国爆炸的消息呢，我们也会持续为观众朋友们锁定。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日本。日本陆上自卫队18号在富士山脚下的东富士演习场举行年度最大规模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今年的公开军演中仍然以岛屿防御为核心的内容，模拟重新夺回被占领的岛屿。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下面我们很高兴邀 邀请到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伟博士为我们进行分析。杨博士您好，请问您在线上了吗？
在，请你好。
是的，杨博士，首先我想先请问您哦，这次已经是连续第四年的这个日本实施这个有关这个岛屿防御的这个演习，那么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还有目的是什么？
我想呢，这次演习完了以后，很可能马上就是到美国本土的去进行的一个夺岛战演习。所以说呢，可能这个夺岛演习呢是日本的军事演习的一个最主要的科目。当然，这最主要的假想敌就当然是指中国，准备着要防止这个夺岛战争的发生和。如果发生了，应当有必胜的把握。那么实际上日本呢，实际上和三个邻国存在着岛屿政治，在北方是和这个苏联，在那个西方是和这个韩国，在南方是和中国。所以说呢，它也不是最大的假想敌，当然是中国，但实际上还包括韩国和俄罗斯。应当所以说呢，它目前的这个演习呢，也是他那个军制自卫队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科目，而今后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很可能呢就是日美同盟，他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着力点。
是，那么除了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这一次的主要的假想敌主要有这个中国，那么和这个日本有岛屿争端的还有俄罗斯和韩国。那么在这一方面的话，这个在日本接下来的这个东亚局势，还有说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影响，这次的这个日本他主张的，他这次采取的是公开的演习，所以也开放民众参与来观看哦。那么您认为这到底这对未来的局势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呢，日本呢正在通过安保法，那么他制造这样一系列的一个公开的现象呢，当然是为了把这个中国假想敌这个一个这样一个事实印象告诉这个民众，使这个安保法呢容易通过。另外一点呢，也就是说对中国是一个威慑性的警告，就是说日本已经和美国做好了准备，就是不惜战争，要防止这样一个夺岛战争的发生。如果有，那么他也是能打胜的。当然是对中国的一个警告，应当是这样说。
是的，那么这次的军力，它的这个展现出来的军力，这个民众的这个参与程度呢，还有说这个包括这个日本有民众有机会亲眼目睹日本自卫队的这个战斗能力，一般民众对这个演习又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这个国内的这个日本国内的媒体又怎么报道？
实际上日本的国内媒体呢，目前实际上受到相当程度的管制性质的报道，所以没有什么大规模的报道。民众的这个反应呢，实际上是在公开的场面是没有得到反应，应当说是这个在居住地的附近很可能会有一些民众会去参观。日本的总体来说，民众还是比较爱好和平的，并不希望战争，应当说是对这样的一个公开演习参与呢，并不是呢抱着很大的热情和反应。
是。那么就您的看法，您认为最后这个有关这个中日的未来的关系将在近期之内有没有可能有新的进展？
我觉得呢，目前呢，这实际上是都双方只不过是在中姿态的性的表演，实际上根本远远没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这个条件还不具备。那么我觉得呢，在从中长期的角度呢，我觉得这个是这种不断升温的做法，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而且中国方面呢也对此有所反应。从中国方面来看呢，据我得到的消息呢，中国军方呢也在研究岛屿战争。这个呢当然是中国方面可能是受到了日本和美国的军事演习的影响，但是中国呢也有这个台湾岛的岛屿的问题，
是
回归祖国的问题。所以说呢，它也不是说惊人偶发的，就是因为你日本进行了这样这个演习，我就也跟着进行研究。
是，
他的判断是20世纪是海洋性的战争，就是说主要的战争危险来自于海洋。那么中国要成为海洋大国，那么他在这方面呢， 已经在加紧也做准备。那么日本和美国这样的做法呢，当然是给中国很大的压力，但是一个中国并在这件事上呢，在岛屿争论方面呢，我觉得他不是主动挑起的，而相反的是日本方面和美国方面呢，有行施加压力的，使他有被动的反应。
是
因为他知道中国并不是美国和日本的对手，所以他并不想主动挑战美国。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就会加强自己的警惕感和加强战争的准备。所以说呢，尽管双方都不想战争，但这种提高战争温度的做法呢，将对中国、美国、日本都是很危险的一种危险的游戏。
是。那么最后，杨博士，我再请教您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这个中国和俄罗斯呢，将在这个月底呢也要举行这个联合的军演，那地方呢就在这个离日本很近的这个海域哦。那么刚刚你也提到，中国和俄罗斯都和日本有这个领土的争端，那您这个日本方面有多是关注这次的中俄的联合军演？
当然非常紧贴，这个他也清楚，这是尽管是一个好像是预定的计划。但是放在日本海进行演习，当然是对日本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说，日本呢也在进行不断的一系列的演习做回应。比方说，八月下旬可能就要和马上去派出1100人的大规模部队到美国去参加这道演习。所以说呢，这种都是双方的种互动嘛。
是。
这不是良性的互动，是恶性的互动。
是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和杨中伟博士的连线就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的杨中伟博士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采访。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来持续关注天津812大爆炸事故责任的漩涡和主因仍旧迷雾重重，但北京拿下了第一个从北京赶到爆炸现场的国家安监总局长杨栋梁，这里头有何玄机？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七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五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五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接话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欢迎您继续回到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天津大爆炸之后，北京拿下了第一个从北京赶到爆炸现场的国家安监局总局局长杨栋梁，说他严重违纪违法，必须接受组织调查。这是这次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天津大爆炸之后，中共打住的第一个正部级大老虎。中共十八大以来，已经有6位正部级干部、中央委员遭到处查。接下来的媒体观察时间里，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美国之音的海涛为我们进行分析。是的，欢迎海涛。
你好，玉华。
是的，刚刚我们谈到，就是这个，据说这个杨栋梁呢是这个第一个赶到这个从北京赶到天津，
对
这个爆炸现场的这个，而且几天之前李克强到天津这个视察的时候呢，杨栋梁都还在他的身边。
对对对。
那么怎么突然间一下子就这个他被拿下了？
说的很突然，因为天津发生大爆炸之后呢，杨栋梁是北京他的主管单位叫安监总局的局长， 他必须第一个赶到现场。结果他连夜率领北京的干部就到达现场。到达现场几天以后呢，包括刘延东副总理去视察，杨栋梁也在旁边，包括公安部长郭声琨去视察，他也在旁边，甚至包括李克强，刚才你提到李克强总理去视察，他也在旁边。那么这些都是十七号以前，十二号到十七号这五天之间发生的。那么就在十八号的下午，那么突然中纪委的网站就宣布这个杨栋梁被这个拿下了，就是事情非常突然。十七号的晚上他还参加记者会，陪着郭声琨就研究这个天津的这个事故如何处理，一系列重大的如何发展，他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官员。
是，那么也提到说他是被这个组织这个调查，现在正在这个调查当中。那么杨栋梁和这次大爆炸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知道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这个大爆炸的问责的这个情况，那么他和大爆炸究竟有没有什么？
据中纪委的这个网站，他这个公布他的这个履历来看呢，这个杨栋梁呢，他在天津前后一共就是工作生活了大概有十七八年，他从天津的这个一个总经理，管化工品的一个总经理，一个公司的总经理，然后就到了天津市当这个经委主任，然后到了天津市常委、副市长、常委，主管这个日常工作的副市长。那么在2012年，他就调到中央，就升了一大格，他从一个副部级变成正部级，当了安监总局的局长和党组书记，这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直属单位的一个正部级的一个职位。那么他在天津这十几年当中呢，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主管这个工业，而主管工业呢，他本人是石油战线出来的这么一个干部，而且他和化工品、化工这个产品的生产、销售、运输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他调到中央之后呢，他发布了一个关于化工品的危险化工品如何生产、储藏和这个流通的那么一个文件，而就是他签的字。所以人们现在普遍认为呢，他和这次大爆炸有着某种就是千丝万缕的这个联系。
是的，你刚刚提到他长期在这个天津工作，而且和这个和化工产业一直有很大的关系。那有没有消息说他到底是不是应该为这件事情来负责？
据一般人们这个推测呢，拿下他呢，因为是中纪委对他已经调查了很长时间，起码有半年了。那么突然选择这个点拿下他，主要是因为他在天津，还有他在这个石油战线上和周永康和这个他们这个系统，因为周永康长期在石油系统工作，那个这个杨栋梁他也长期在石油系统工作，他的儿子杨辉现在还在中海油，中国两大石油公司，一个是中石油，中石化，还有中海油公司来担任这个高职，就是说他的儿子也因为某种这个腐败关系而被中纪委带走，事情调查，他的儿子才30多。
是的，那么最后有关这个中纪委这个惩处这个现在调查这个杨栋梁哦，这个时间点其实还蛮值得思考，就是您刚刚提到调查了半年，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将他拿下。那么您认为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大家都在找这个问责的这个情况下，天津大爆炸的时候，选择这个时间点把这个监督的这个主管拿下？
对，因为这个很奇怪，很突然。中国以前发生各种各样的大灾难、大爆炸，或者是煤矿问题、桥梁问题什么。都没有查处这个安检总局的这个不管是局长也好，副局长也没有。那么他这是创了一个首例，开了一个先河，就是在关键时刻刚发生灾难的时候，就把主管的一个国务院最高级的一个级别官员给拿下。这里头说明了很多问题，说明了有的人说是中央想拿出一个替罪羊也好，或者是想抓出一个主要负责干部也好，但是无论如何，这表明了是李克强和习近平他们非常重视这次这个天津发生的大爆炸的灾难，
对，将一个正部级的干部拿下，
他是中央委员，他十八大中央委员，
所以是相当大的一个，
是。
再比如说，但接下来还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个老虎会拿下吗？您认为？
起码还会有很多这个苍蝇，还有或者副部级的一些官员也会被拿下。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海涛的介绍，也呢，请有关观众朋友呢，有关天津爆炸或者媒体观察的更多内容，请您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登入 voachinese.com 查询相关的文章。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后来我们将带您来关注双城论坛落幕，将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 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为期三天的台北上海双城论坛今天落幕，台北市长柯文哲在上海谈到两岸一家亲和尊重了解九二共识等一系列的说法，引发部分台湾在野党人士反弹。柯文哲在上海也再次提出了一五新观点，抛出两岸交流、民间先行、政府支持的说法。柯文哲的两岸政策将为两岸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又是否能被北京所接受？下面我们很高兴继续连线，邀请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鹏博士，请李博士来谈谈这一次双城论坛的结果以及他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李博士你好，请问您在线上吗？
你好，我在线上。
是的。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非常欢迎您哦。从这一次的双城论坛的结果来看呢，柯文哲这一条他的一项呢，他代表的是这个非蓝非绿的一个这个新的路线哦。他对中国来当局来说是不是能接受？还有说所谓的柯批模式，他提出的这个一五新观点，是不是代表北京也亮了绿灯？
我想从中国大陆这一次来看的话，对柯文哲的整体表现是肯定的，但是能不能用接受这个词，我觉得可能还要需要观察，因为我觉得对这一次的双城论坛，包括柯文哲出席双城论坛，不应该做过度的解读。这只是大陆在坚持原则性的这种前提之下灵活务实的处理两岸城市交流事务的一个个案。包括所谓的柯批模式，我个人认为就是很难，是目前来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模式了，因为目前在台湾岛内有像柯文哲这样的政治性格特点的政治人物，我看也就他只有他一个，而且他有他类似的这样一个政治色彩的这样一个人物，也没有第二个，所以我想就是既然他是独一无二，所以就很难形成这样一种模式。包括他讲的一些话，比如说两岸一家亲，我想在如果说在特别在绿营来说的话，我想没有几个甚至可能没有绿营的政治人物可以讲出来，所以这就很难。包括他目前在双城论坛上的他的一些作为，我觉得在对其他的一些县市，特别绿营执政的县市很难复制，所以我想从先目前下定论说是否会形成模式还为时过早。
是的，那么柯文哲呢，我们都一直知道他是所谓的偏绿哦。那么他在去年竞选的时候曾经还说过不清楚九二共识的内容，不过现在他在这个上海他也表示了他尊重并且理解九二共识，你认为这其中有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吗？这其中的转变又是什么？
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我觉得第一方面就是形势比人强，因为屁股决定脑袋，就是他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所以他做市长候选人的时候跟当上市长之后他所考虑的方向或者内容是不一样的，因为双城论坛毕竟是台北市民他一个普遍的期待，所以他必须要考虑到如何来务实的推动。另外一个我觉得这个跟那个柯文哲他有一个比较开放的两岸政策的团队也是有关系，你可以看到他的两岸关系的幕僚里面他是囊括了各种颜色各个背景的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所以使他的一些所谓的一五新观点里面他有很多的内容，他其实是很有讲究的，很值得玩味的所以另外第三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跟柯文哲他没有政党背景，所以他能够比较所以他也没有这样一个意识形态的包袱，所以他能够比较迅速的务实的灵活的来调整他的这样一个政策再加上柯文哲我觉得他自己也一直在强调说在对于两岸城市交流只要有利于两岸人民他都会积极去做，只要有利于两岸和平发展他都不会拒绝，我觉得这可能一个是跟他的那个背景，另外一个跟他的个人的性格跟他的团队都有关系。
是，那么最后我再请问一下这个李博士，有关这个刚刚你也提到了北京可能中国呢这次对柯文哲的这个造访呢是表示了肯定那您认为这是不是代表说中国已经开始接受所谓和这个绿色执政或者是有可能绿色城市的交流，或者说这个柯文哲他这次造访有没有可能为接下来的绿色执政来铺路？
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因为台北市与绿营执政的其他县市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所以目前来看不能够划等号，而且也没办法划等号。我刚才讲到，因为柯文哲他没有政党背景，所以我们看他的个人政治立场的转变就可以了。但是对 绿营执政的其他的县市来说，他这些执政的县市长背后都有政党背景，所以他们这些民进党的纲领不可能不在大陆的考虑之列。所以如果说民进党继续坚持一边一国的立场不放弃，台独立场在九二共识的问题上不表态，我想民进党籍的县市长与大陆很难有这种实质性的交流。另外一个，我想对大陆来说的话，这一次之所以让柯文哲到上海来参加双城论坛，这跟大陆一贯的立场是一致的。比如说大陆一直强调说，不管是谁，不管他以前讲过什么做过什么，只要他现在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我们都欢迎。如果说绿营县市长能够循着这样的模式去做的话，我想两岸的城市交流还有可能推动。但是如果绿营的县市长如果按照民进党的纲领去做的话，那么两岸的城市那个绿营执政的县市跟大陆的这个城市交流可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非常感谢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鹏博士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新闻的连线访问。有关两岸关系的最新进展还有报道，您可以随时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相关的文章。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新闻。在二战暨中国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之际，由中国重庆50多名志愿者描绘出的国画长卷《浩气长流》这几个星期正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展出。画卷的策划者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巨幅画卷来描绘超越党派的中国抗日历史，还原历史真实，并且呼吁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下面请看报道。
2015年8月15日到9月5日，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蒙哥马利郡，为纪念中国抗战胜利以及台湾光复70周年，一场有关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画展正在展出。画展以巨幅画卷的形式，描绘了从普通中国妇女、难民到领袖，到军队将士，到学者共赴国难的群像。画卷通过淞沪、武汉、长沙、忻口会战等抗战当中的几次重大的战役，特别突出了中国国民党将士浴血奋战的形象。画面还出现了中国国民政府领导群体的画像，包括后来被中国共产党政府列为战犯的蒋介石、李宗仁、陈诚、何应钦、胡宗南等。在中国官方的教科书上，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一直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出现的。近年来，虽然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贡献有了更多的正面评价，但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坚称自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陈洪权在二战时曾是中美联合航空队飞虎队的战机驾驶员，后来担任空军的作战司令。在被问到中国共产党说蒋介石不抵抗时，他说：
共产党没有空军，我是空军，我打仗打了8年，你说我没有抵抗吗？
浩气长流画卷创作于2005年，当时重庆的50多名中国公民，包括历史学家、画家在内，决定联袂创作一幅巨型的长卷，来打造中国抗战忠烈堂和民族先贤祠。画卷2米高，1公里长，华盛顿展出的是复制品，只是其中的1/3的长度。2010年，画卷在台湾展出，不过画卷至今还没有能够在中国大陆展出。画卷的策划人王康说，他找了中国台儿庄、腾冲、广州等很多的抗战纪念馆，但是都没有地方接受画卷的展出。
理由是因为中共中央强调，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而你们画的是国民党。
9月3日，中国将举行二战以及中国抗战结束70周年纪念。王康在画展开幕式上呼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能用新的语言和表态承认国民党、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抗战当中的地位。
我在这里 借这个机会呼吁中共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以天下苍生为念，承认缅怀颂扬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中正先生坚持民主大义、引导中国抗战的历史性的丰功伟绩。
同为重庆人的王涛和邓鹏都提到了重庆市区的解放碑，解放碑的前身是中国抗日战争记功碑。也许等解放碑恢复原来的身份，中国才可以完成书写超越党派抗战历史的夙愿。美国之音思阳、玉港、马里兰、蒙哥马利郡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稍后第二小时 VOA 卫视将继续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主持人黄耀毅已经来到演播室现场，介绍今天节目讨论的主题。欢迎耀毅。
哎，欢迎，好。
是的，能不能和我们先预告一下待会儿这个时事大家谈要讨论哪些话题？
是啊，我们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当然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天津大爆炸。那我们昨天讨论过天津爆炸之后发生了很多的新闻的现象，说到封锁现象，今天我们主要是大家谈讨论的是这个安全跟环境还有健康上的影响，包括我们知道的这个氰化钠这样子的一个剧毒物呢，目前下落都大家都不知道在哪里，中国官方也不愿意做这个很明确的这个解释啊。那所以我们会请专家来解释一下，这些有毒的化学物在爆炸之后，是否可能随着空气和水渗入到这个周遭的地区？那么对当地的居民、还有当地的环保、当地的环境，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污染？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以及居民们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保护自己，或者呢是申请国家赔偿？
是的，这个刚刚我们也谈到，就是其实在新闻中看到，就这现在已经大家民众最关注的其实是这个有关这个有毒的危险化学物品外流这个的情况，到底对当地居民还有环境将造成多深远的影响，还有民众该如何的因应哦。那么第二个话题是有关什么呢？
这个话题我们知道，最近跟奥巴马政府对这个中国特工未经允许呢在美国进行所谓的猎狐行动，来追拿贪官的行动呢提出了警告。那中国政府好像反而是认为说，哎，美国为什么跟贪官坐在同一边啊？那其实这是有很多这个法律上的一个误解。那很多的这个法律专家会比喻说，类似像你认为说你家东西被偷了，你就不经别人家的许可跑到别人家的房子里头去翻箱倒柜找你掉的东西，那这个在法律上是否站得住脚呢？国际法以及美中之间是否有司法的互助协议？协议当中怎么规定的？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请法律专家来给我们进行分析。那到底这个猎狐行动应该怎么进行下去？那中国的做法是否合乎国际的常规、国际法的规定？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进行讨论。
是的，这个引发了这个美国的司法部的相当大的关注，不管是在外交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有相当可能都是有一些这个可能和就是美中关系之间的一个变数。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的介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稍后持续锁定 BOA 卫视收看《时事大家谈》节目，并且打电话进来参与节目的讨论。另外呢，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美国之音呢 ，BOA 卫视特别制作了一支60分钟的纪录片《穿越1945》，借由二战老兵的和烈士遗族的回忆，带大家一起重回战场，寻找历史真相，止战疗伤。《穿越1945》的纪录片将在9月7号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播出，敬请观众朋友们敬请期待。接下来，请您先休息一下，稍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
夜里2点多钟，我正在睡觉，一些梆梆梆梆梆 ，Dad， 这后来就是后头还有 Dad surrender， 日本人投降了。
是故意冒用德国他们中间统一日干，这冤冤相报，永不平息。
战场的话我都去过了，都是打得蛮激烈的。
抗战在意向的话语权在台湾不在北京，
尤其是看到中国这个抗战这个苦难，他
他是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们的外交办得很好，中间主要几个人物包括蒋夫人。
The destruction of homes and the terrible slaughters being carried out by the Japanese.
He articulated a very powerful rationale、for the alliance and for U.S. aid to China.
He even referred in a letter to my uncle is he felt like they were his own son.
外族入侵，这一场不能忘记，不能遗忘。
我们这次牺牲了，希望下次就和平了，下一辈子可以好好念书，会做的事儿，不要这个再打仗了。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叙利亚古迹保护机构负责人阿卜杜尔卡利姆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前负责人阿萨德斩首。82岁的阿萨德星期二遇害，他在帕尔米亚工作了长达50年。帕尔米亚的古迹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另一方面，中国股市星期三大幅度起伏，最后以微幅上涨收盘。投资者不确定政府是否将会继续救市。上海股市开市之后一度猛跌5%，最后收盘时上涨1.61%。很多投资者担心中国政府可能会结束对股市的支撑，还有投资者担心北京可能会进一步降低人民币的汇率。接下来把焦点转向首尔。韩国首都首尔星期三在一个地铁站举行了一次反恐演习。首尔交通部门官员说，最近的曼谷爆炸事件还有世界各地发生的爆炸事件都显示周围存在许多危险的因素。为了因应突发事件，首尔地铁站每年都会举行类似的演习。自人民币汇率上个星期骤降之后，中国经济余波未断。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发回来的有关中国货币政策现况的电视报道。
中国上海股指周二暴跌6点多，并拖累亚洲其他股指下挫，此次看来是对中国当局上周五表示或退出救市的反应。周二股指呈3周来最大跌幅。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星期一在一次演讲中表示，美国一直在督促中国让货币市场决定其汇率，而非由政府进行干预。
中国货币由于跟美元绑在一起，产生了相当大的增值，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压力，所以这是一种放松，实际上是朝着更加由市场来决定的方向迈进，而这正是美国长期要求的。
纽约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大卫·德农认为，这样做也造成一定后果。
问题在于其银行系统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他们的债券市场相当有限，而且其证券和债券市场的交易量也都非常有限。
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已经波及全球，对那些中国为其最大贸易伙伴的非洲国家尤甚。
对非洲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消费品，那样将会使得中国的消费品更具吸引力，而另一方面非洲销往中国的商品成本却会上升，因此中国人对其商品的需求将会降低。
北京方面已明确表示，希望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一样成为国际性货币。不过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则表示，中国货币尚未具备登上国际舞台所需要的条件。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报道。
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庞大的国防开支或拖累美国的经济，但是为了短期内控制财政赤字而严厉削减军费的做法同样不可取。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本年度国防开支高达6000亿美元，占联邦政府财政预算大约15%。前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8月17日星期一说，如此巨大的军费开支毫无疑问是国家一项沉重的经济负担。
总的来说，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最终是一项经济负担，因为它占用了本来可以用于其他目的的资源和税收。
过去一些年来，美国的整体财政状况形势严峻，联邦政府入不敷出的困境挥之不去，国会与白宫在如何规划政府预算的问题上常常争论不休，双方各执己见，导致自动削减政府开支的严厉措施出台。军方官员们一致认为，2011年通过的这项预算控制法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备战能力，使军方难以规划部队的培训和装备的添置。前联储会主席伯南克认同军方的这一说法，称如此削减军费会得不偿失。
我们的赤字状况不存在要求我们扭曲近期内国防计划的任何问题，我们做出的决定应该基于对中期前景的考量，基于如何最能提高效率达到目标。我们没有理由因为财政赤字问题现在就采取苛刻的步骤，导致我们的国防事业付出长远的代价。赤字是一个较长远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一个较长远的境况里考虑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议员们在暑期休会之后很快会回到华盛顿。观察人士们说，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大阵营将围绕10月1号开始的新财政年度的政府预算展开激烈较量。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去年塞内加尔基本上躲过了西非埃博拉疫情，只记录了一起死亡病例，但是医生说虽然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塞内加尔仍然不可以掉以轻心。下面请看记者迪亚洛所做的报道。
在达喀尔文方医院的莫萨塞义迪医生治疗了塞内加尔唯一的一名埃博拉病人，他说塞内加尔仍然需要保持警惕。
我们不能放松警惕，自从我们治好了第一起病例后，出现了一些疏忽，基本的卫生措施被忽视，以前人们常洗手避免某些行动，可是从现在人们的行为来看，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埃博拉一样。
塞内加尔卫生部长最近对美国之音说，由于这个原因，政府官员将开始新一轮的运动，提醒人们埃博拉的危险性。为了仅仅一起病例，塞内加尔就花费了塞内加尔人和外国捐赠的350万美元来控制埃博拉疫情。阿利奥恩·里是塞内加尔应急中心的协调人，这个中心主要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同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出资成立。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从多方面提供帮助，首先他为大约50名医疗人员提供了基本的疫情课程，还培训了一些流行病临床医生。
这位医生说，除了埃博拉之外，塞内加尔的应急中心还需要更多的人类和动物综合疾病监测系统以及设备齐全的化验室。文方医院一度的埃博拉专区已经恢复为普通区域，不过塞义迪医生说，他们可以在24小时内搭起帐篷作为应急中心。美国之音迪亚洛塞内加尔报道，由易林播报。
去年索马里没有发现一起会脊髓灰质炎的病例，也就是所谓俗称的小儿麻痹症。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比亚洛从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回来的报道。
经过多年的大规模防疫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和索马里卫生部联合宣布，索马里铲除了小儿麻痹症。
索马里没有发现一起脊髓灰质炎病例，我们希望人们和我们的监测系统继续保持警惕，3年后宣布索马里消灭了脊髓灰质炎病毒。
多年来，索马里卫生官员在联合国有关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下，为千百万索马里儿童注射了疫苗，其中大多数孩子在5岁以下。在原先恐怖组织青年党控制下的索马里中南部，曾经有很多孩子感染上这种病毒。2013年，索马里记录了189起脊髓灰质炎病例，超过全世界脊髓灰质炎病例的总和。我们因此对过去一年的进展很乐观，希望加强防御和家长教育。脊髓灰质炎没有治愈方法，只能预防。 小儿麻痹症是一种传染性病毒，可能导致病人瘫痪。这个来自难民营的孩子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可以看到脊髓灰质炎的严重性，他不能走，只能爬。为了防止危机重现，索马里卫生部及其国际合作伙伴承诺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接种疫苗范围。阿富汗、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三个国家仍然存在小儿麻痹症，在这些国家消灭这种传染病毒之前，所有国家都有传入小儿麻痹症的风险，尤其是处于西非到非洲之角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进口地带的国家。美国之音比洛·摩加迪沙报道，由海伦播报。
所有的便携式电子通信设备都需要定期充电，这对战地的士兵来说是一个问题。不过呢，美国陆军正在测试一个新的仪器，它可以从微风中获取能量。下面请看记者普蒂奇所发的报道。
太阳能充电器只有当阳光照射比较强时才有效，所以伊利诺伊州建筑工程研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将风这个开放空间里常见的自然现象变为天然能源来源。连续四个月在一个开放场地的恒定测量结果显示，晚间70%的平均风速小于或等于3米每秒，这样的速度对于风力涡轮机来说显然太慢，但足以使一个轻的布条震动。
我们得出的结果是一个创新的模型，能在风速非常低的情况下在偏远的地方发电。
这种野鸭振动携带式可持续发展设备将柔软布条贴在具有传感磁线圈的磁铁上，将振动能量转化为电荷。这种电子仪器设计解决的一个特殊的挑战是，它可以把不断变化的风速因风速变化的功率转变成稳定的电流，但这不是研究人员需要解决的唯一一个问题。
我们同时在储能方面做了努力，别忘了这是综合能源的生成和存储，所以为存储电能而开发的一些超级电容器技术已经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以及第二项专利的公布。
伊利诺伊大学工程专业的很多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这个设备产生的功率大约3瓦。研究人员正在尝试用柔性光伏条可以在白天成为额外电源来源。美国之音普蒂奇华盛顿报道。
中国西部古代的丝绸之路经过的一片不毛之地，佛云绕僧人呢花了1000年的时间，在敦煌附近的上百个石窟里创造了无数的艺术珍品。现在这些石窟里每天都会吸引成千上万的游客来欣赏。协助保护遗址的洛杉矶盖蒂博物馆明年将为游客提供一个远距离欣赏这个奇迹的机会。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所做的报道。
敦煌附近的地区荒凉冷落，但曾经是一条繁忙商贸线路的一部分，而且从4世纪到14世纪是佛教圣地。
如果你去过那里，你永远不会忘记。500个石窟都布满了壁画和雕刻，而且可以冥想和膜拜的令人惊叹的地方。
自1989年来，盖蒂保护研究所一直在帮助中国专家保护这个遗址。
不仅仅是剥落的壁画，还有沙尘暴，有每年几十万游客，所以我们得把各种各样的挑战区别对待。我们与敦煌学院一直都在这么做，他们是遗址的管理员。
石窟被关闭了数百年，但是现如今每年都接待近100万游客。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需要在遗址保护和旅游业之间寻求平衡。
盖蒂博物馆将展出3个石窟及里面壁画的原尺寸复制品，所以洛杉矶的游客们不用去中国也可以体验这些艺术品。赞助者之一何弘毅家族基金会的泰德·利普曼说，这一展览将讲述石窟的故事。
我们将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艺术品，还有通过国际合作保护资源所取得的成果。
敦煌石窟展览将于明年5月在洛杉矶开幕。美国之音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蜜蜂正在消失，但是没有人知道原因。全球的昆虫学家和科学家都在试图解释蜂群衰竭失调症。在印第安纳州的韦恩堡的一个蜂场，业余的养蜂人正在竭力维持蜂群的茂盛。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人们每日摄入的食物有三分之一要归功于蜜蜂，因此梅格瑞恩要竭尽全力帮助蜜蜂，这也就不奇怪了。今年年初，他在西南自然保育俱乐部开设了一个蜂场。
我们的蜂箱里住满了意大利蜜蜂。
意大利蜜蜂是最受欢迎的群种之一，因为相比其他家的蜜蜂，它们更温和，繁殖的也更快。仅仅四个月内，俱乐部蜂场里的蜜蜂数量就从每个蜂箱的一万只增加到七万只。他的养蜂同事亚历克斯·康威尔说，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过去十年里，美国和欧洲的蜂巢失去了四分之一以上的蜜蜂。
具体是什么引起了蜂群衰竭失调症还不清楚，但是很可能是几种因素的混合，比如杀虫剂、螨虫和一些病害。
对蜂群衰竭失调症原因的研究还在继续。与此同时，西南自然保育俱乐部的蜂场正在增加蜂群的数量。蜂场也提供了其他有用信息。每次去蜂场，梅格和康威尔都会记录蜜蜂的情绪、蜂箱的状况，甚至蜂后如何产卵。
我们同自然资源部、其他养蜂人、致力于自然保护的人们以及任何有需要的组织免费分享这些信息。
他们俩还分享了他们的知识和热情。他们设立了课程，向公众教授养蜂知识，希望更多的人能开设他们自己的蜂房。
你不需要是一个拥有相关学位的科学家才能教授人们，帮助人们认识蜜蜂，这是养蜂最美妙的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做到。
目前为止，约有100人表示他们感兴趣。梅格和康威尔还打算开设一个项目，教外来务工者如何养蜂，这样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使用这项技能。美国之音希莱特斯，印第安纳州韦恩堡报道。
好的，节目最后又到了 OMG 美语的时间，一起跟着白杰学习实用又地道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一个人的语之字幕题的话题，就是 How to handle a stressed out situation. Take a deep breath. Take a deep breath. Take a deep breath. 做深呼吸。Every time I start to feel overwhelmed by a stressful situation, I pause to take a deep breath. 每次我开始感觉被压力压垮的时候，我就会停下来，做深呼吸。Take it down a notch. Take it down a notch. Take it down a notch.别激动。I take a moment to breathe and tell myself, take it down a notch. Don't stress out over something like this. Just be chill. 我会深呼吸，告诉自己不要急，不要为这些事压力太大，放松就好。Not that big of a deal. Not that big of a deal. Not that big of a deal. 没什么大不了。Whenever I do that, I start to realize that whatever was stressing me out was not that big of a deal in the first place. 每次我那么做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之前让我压力很大的事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do you handle a stressful situation? Do you pause to take a deep breath? OK, bye!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看法，或者想和我们联系，欢迎您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en@gmail.com。我是李一华，感谢您收看。稍后请您不要走开，继续留下来收看由黄耀毅主持的《时事大家谈》。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